我今天是来交作业的。林弟兄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我们有个退休会啊，要来讲。我说你们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？他说是橄榄山。啊？橄榄山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主题？那个隔壁有个橄榄山教，是这个还是那个？
这个就是这个。
这个关了没有？
好像关了，
那个也关了，
像关的样
子。那橄榄山什么东西啊？那自由交通，自由橄榄山。那我只能讲橄榄山了，还能讲什么？大家都是做研究的，就是要写 paper 啊。那写 paper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呢？要看政府给不给钱啊，或者杂志收不收你的文章啊。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里有个台湾的弟兄，他在医学院里面教科学的课，我去找他，我不认识他。他就很高兴，他说以前这个岛上有查经班，后来呢都搬走了。他就祷告主说，只要有再有一家人，他就愿意开始。所以他就冬眠了很多年。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很高兴。他做的是 enzyme， 但是已经穷途末路了， enzyme 都做完了。果然后面没有人在做 enzyme 了。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在威口，要是主带领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福音啊，把这些造就好好的做起来，是非常好的。可是就算你们做得很好呢，外面还有太多荒凉的地方啊，不是没有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都在等，有的时候等一家，后来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说等五家。但现在时代变了，环境变了，有很多东西都在变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变，就是你觉得读圣经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们做科研一样，那好做的题目都给他做掉了啊，对吧？然后这么多的神学家在那边研究，你说我还能够读出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？其实这个神学家也好呢，学者也好呢，他们读圣经整个的角度跟我们读圣经的角度不一样。他们读出来也是为了要发表 paper 的，因为你只要有足够的人在那边凑数，他就可以有文章，就可以有一个气势嘛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不信主的神学院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人数够了。从这个十九世纪开始，所谓的批判神学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高等批判，呵呵，就很多的人凑在一起可以搞这个东西。那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跟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。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要从圣经里面干什么？不单是我能够明白，而且我能够把它拿出来用。当我用的时候呢，能够有主的同在，能够有很新鲜的圣灵的工作，借着这一些话感动来听到的人也好，是弟兄姐妹也好，能把我们建立起来。那这个东西没有人给你发表 paper 了，写下来之后它可能成了老生常谈，也可能觉得不入流，也可能是不传统，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你知道圣灵与你同在。不是靠你读了什么学位，你对圣经都有研究，你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保罗时代他们那没有人读过一遍圣经的，因为有圣经还没写完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手机，你怎么读旧约嘛？对吧？雅各不是说每逢安息日摩西的书在会堂里面诵读，那你就去读吧。你听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说，我们必须要能够找到那个圣灵能与我们同在的读经的观点，这样我们自己也得造就，弟兄姐妹也得造就。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都需要开始练习讲道，对不对？练习讲道的时候，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家出题目给你。但这次我来，林弟兄出了题目给我，所以他这个题目是什么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那你说橄榄山可不可以做一个 research topic？ 可以是吧 ？OK， 你做过没有？没做过。那啊，山可不可以？你就弄山可不可以？不要怕，因为当你找到一个 good topic， 不是做 enzyme。那比如说我现在用山，我们先弄山再看橄榄山啊。你到圣经里面去搜，哇，那个山可多了，那你怎么搜吧，对不对？别急吧，别急吧。哎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几座山？五座是吧？五座是吧？押宝五座的几个？
问一下 A 呀，赶快押，我有把握的。
不要去怕 A 呀。
薰衣押不押？
不压，
不压，那你说几座山嘛？
那你说一个，
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数目。
也不知道，再说一个，三座。
我压你。
我、哦、糟了，糟了，糟
了。六座，
你六座是吧？
老板特别少数了
一个。你五座，哎呀。
他知道了。
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 AI 根本就会错的。那你猜一个数字好吧？你觉得最可能是几座？
七座。
啊，对对对，七座。 为什么七座？七好嘛，对不对？启示录写七封信的吧？那你去算算看，能不能数出七座来？我来开始数啊，第一座山是什么山？
最先出现
马太福音第一个出现是
那个登山宝殿那里是一个什么小山。
我先说魔鬼带耶稣去的那个山。
哎，迅一果然迅一了。那个山叫什么名字？
最高的山。
那你给他取一个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
喜马拉雅峰。
喜马拉雅
试探山。
哦，试探山。
高山。
第一座山是试探山。试探山有什么重要？为什么试探山是第一种山很重要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胜过试探。
哎，谁胜过试探？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圣灵要他那个时候胜过试探？
因为他那时候肉体上就比较软
弱。哎呀，你这时候你讲这种话要小心的，会被人家批评的啊！就尽量避免这种有争议性的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可能？就是你从远处看，从大处看，你觉得？
准备出来开始。
对，哎，你们夫妻俩不错啊。
两分，
有没有人在计分呢？
我还负一分。
你就等一下，慢点答，你知道贤德妇人都答对了。
贤德妇人，
你看见同样的事情，可是你要知道怎么讲。连耶稣要出来传道，他都必须在试探山得胜。这样讲怎么样？就像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能够驳倒你？没有。你要说耶稣肉体软弱，这个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
是专业
的，对，是专业的，对，就是你要服侍，第一个要得胜的山是什么？试探山。这试探山是什么东西？它的内容是什么？
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。
对，所有的 Chinese restaurant 归你管。人家那个什么那个 Panda 那个是台湾来 Berkeley 毕业的，对不对？看多厉害。所以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得胜，但是至于什么是得胜呢？那再说。那你是不是不得胜呢？你就不能出来服侍？不是，你可以出来服侍，不过你要知道你自己没得胜，好吧？就打个折扣，别太得意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东西你可以再去写 paper 做研究。总之，这些话应该在你的心里，因为这个是不会错的圣经解释，是不是？那第二座山是什么山？
让你得分，反正我估计要扣分就可以了，不打我就扣分。
第二座山什么山？
祷告山。
这么快就到祷告山了，不过至少你知道有一座祷告山。第二座山什么山？
登山宝殿的山。
啊，那个叫什么山？
教训山。
这叫什
么？训戒宝训山。
哎，训戒的话就比较是旧约的话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教训山呢，就比较合适一点。那教训山啊，这个山是大山是小山呢？是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呢？不是，是小小的山，就像威口这样 hill， 什么都不是。但是教训山有什么重要呢？
不断提醒。
什么叫做提醒？提醒就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叫提醒。教训山讲的事情是老百姓知道不知道的？
不一定知道。
哪个东西是他不一定知道？
神国的奥秘。
神国的奥秘为什么把它叫奥秘呢？你这一奥秘大家都听不懂了，可不可以再讲白话一点？
福音。神的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？
对，
我在问你，你不要对。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呢？它有什么了不起呢？
在八福里面说得出来。
说得出来，它怎么说的嘛？它是怎么样一个国？你还是没讲，跟世上的国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听在老百姓的耳朵里面，那个时候基本上来的都是犹太人，听在他们的耳朵里面是怎么样的？
感觉比较新，
同意吗？你认为那里边最让人家惊奇的是什么话？记得啊，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过去了，以撒雅各通通都过去了，以色列大卫什么都过去，都灭亡了，又回归了，又建了圣殿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时候基督来了，突然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一共15个字，里面哪一个字就你做科研的角度来讲最震惊的？
福。
为什么福这个字这么震惊呢？不是从创世纪就讲要福吗？挪亚又讲福，对吧？亚伯拉罕又说福，
但他一直没有拿到这个福。
那既然是一直没有拿到这个福，那就表示福这个字不震惊啊，哪个字震惊啊？
因
有。
你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有。
有福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造人以后是干什么？赐福。他跟亚伯拉罕说，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？
得福。
赐福有没有啊？在神那有，在你这还没有。得福有没有啊？还早嘞。什么人来说有福了？耶稣来。那这个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天国。
天国
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了没有？这么好的研究题目你们都不做，就这东西你不用去念神学，这圣经在那你就看看嘛，这里没有，那里没有，这里有，哦，奇怪，对不对？你去搜，就叫 AI 帮忙说 AI， 圣经所有的天国给我拿出来，你看旧约里面有在哪儿有天国啊？说出来没有？是有，但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。天上的国，永远的国，他的国权没有穷尽，直到永远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到底这个福的内容是什么啊？直到耶稣上了这座小山才说。而且不单是天国，天国是什么？不单是好太太，这个好太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
是我的。
对对对，你还需要他提示啊？这里面每一个字都惊人啊。可是他是在什么地方讲？他是在世上最高的山吗？他在什么？在威口这样的小地方。那这个小山跟那个大山，这是第二座山，这个山跟那个山有什么不一样？就简单，这两个山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个山是什么？最高的山。带他上去看见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就是没看见什么？还有呢？福。这种人有点死脑筋，他真的可以教书吗？最高的山他叫你往哪儿看呢？往下看。最小的山他叫你往哪儿看呢？往上看。这答案都在哪儿的，不 AI 不告诉你，你们自己就是最好的 AI 了，对吧？然后只看见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就没看见什么最简单的字，只有两话，可以了吧？嗯，
哦，
人，那这个小山看见了什么？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什么人，跟随他，他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那我请你给门徒这两个字下一个定义，就这段圣经你下得出来吗？跟随耶稣干什么的人？
学习受教。
不，用他的字，你不要用自己的字。他的字比你的字肯定好。跟着耶稣干什么的人？上山的人嘛，哎呀，这么简单。我觉得你们读圣经都读傻了，读得太有学问了。你一定要不要忘记，圣经是给老百姓看的，圣灵同在的地方都是你最想不到，你每天都在看你都不知道的地方。跟着耶稣上山，坐在耶稣脚前的这个叫门徒，而且是得到那个天国之福的，这个叫做门徒。在那以前还有什么受耶稣医治从各地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就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，他就开始教训他们了。哎，但是这个讲不完呢，我讲完留个功课给你们啊。东山宝训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文法的问题啊，值得你去深究一下的呢。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文法的问题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如果读圣经读不懂啊，你去找一个不信主的，你说你帮我看一看，我怎么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，他马上就会告诉你，你信不信？包括在里边，对，包括在里面。他那个完成式很有意思，因为天国已经是他们的。Nothing happened yet， 对不对？已经是他们，这是其中之一个。还有什么？你读，从马太福音那个地方开始读，读不了几节，你应该问了。哎，奇怪，一个最简单的词，什么词啊？
他们。
对，什么时候不是他们了？
你们。
对，他到底跟谁讲话？我说他们就不是对你讲话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们，我是对你讲话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？
我们还不是他们。
那就比较麻烦一点，那这下子你就落空了，那个现在完成式就不行了，是少了太太还是不行？你得去想一想，他们为什么要用他们？ 因为这件事情太特别了。他是在对谁讲？他如果是说他们，等一下又说你们，天国是他们的，讲完了他就说你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那他那个他们的时候，他在对谁宣告啊？
世界。
还有呢？
是葡萄，
未来的，
过去的，
过去的，现在的，将来的，一切的，从天上的、地下的，所有的灵界的、物质界的，一切受造之物。所以我常常开玩笑，这是耶稣的什么？共产党宣言，这是天国宣言啊，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消息 AI 不知道，太笨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读圣经其实很简单。第三座山，第三座山再下来是什么？我们就不讲顺序好吧，你就只要讲一个就可以。橄榄山是在最后面了，好不好？比较靠后面了，就是橄榄山之前还有什么啦？
临时抱佛脚算吗？就
什么都算。
猪从山上冲到河里面算吗？
它是不是从山上？它是从山崖，山崖只是在湖内高一点，它就跳下去就是了。
成
道的山上，嗯，那个在耶稣的教训里面，他是用一个比喻，我说真的山，但他讲的很对啊。有一座山叫变化山，对不对？登山变相，你不能说变相山，这人家听不懂，你就说变化山就好了。那变化山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看他只带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去，其他人没上去。你看看，薰衣也没上去，姐妹都没上去，上去不知道得了什么宝贝。他上去得了什么宝贝？他睡了个觉，对吧？他想盖一个棚子，跟盖卧室那个阳伞一样，对吧？海边都搭个阳伞。然后他听见了什么？
你没有听他的。
这句话听过没有？听过嘛，所以你不用上去也可以听见。然后他上面听见了，告诉你，那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是吧？彼得的上头又害怕又傻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你害怕，你又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你至少不要说话嘛，对不对？这门徒看一个鬼魂，他说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。他就偏要讲，主啊，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，你不能不讲吗？但是就这样的人可爱，你知道吧？这样的人主可以用他，你不要怕出洋相，真的。哎，他就讲了，主啊，这里甚好啊，什么什么搭一座棚啊。那主耶稣也不理他。然后醒来以后，哇，这句话大家喜欢用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那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是不是一定要上变化山？那也不一定嘛。那现在很多的教会，很多弟兄姐妹他喜欢变化山哦，而且他上了变化山怎么样，他就不肯下来了。彼得年老的时候他说，我们曾经在那个圣山上看见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当时不知道，可是对他们当时来讲，你上了变化山是叫你下来的，你不要上去不肯下来。因为主耶稣整个做工的对象是人，他不是别的东西，他不是事工啊，我很怕这个名字啊，这个也叫事工，那个也叫事工，那人呢、啊，对吧？他下来了就要开始医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变化山是一个不错不错，很重要，对吧？所以有试探山，有教训山，有变化山，刚才谁说还有祷告山，是吧？祷告山有什么特色呢？
他是一个人去祷告。
哎，他一个人去祷告，所以祷告山是比较啊孤独一点的啊。但你得知道有这个山，对吧？什么是山呢？山就是你得经过的。那祷告山是在什么山中间呢？祷告山的什么时候发生？
在五
饼二鱼前还是后？
之前。
U
之后。
你看看这个人赖皮，我一 U 他就说了。
然后他们就。
那在什么东西之前呢？
在他们渡过海之前。
你也可以说在五饼二鱼和七筐中间。那那五饼二鱼那个神迹，他为什么要行两遍呢？这个应该知道了吧？这个 AI 可以告诉你了。那两个神迹有什么不一样？剩的零碎不一样，是吧？一次是吃火锅，一次是吃烧烤。还有什么不一样？具体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要行两次？
是不是具体人数地点？
地点不一样，那两个地点不一样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它里面有线索的，而且这个东西很多人讲。
人群不一样。
是人群怎么不一样？
就是一个好像披 偏在他们犹太人中间，另外一个好像比较。
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，你要讲就讲，不要又好像又偏，对吧？你有把握就说。人讲话不老实，就做生意做太久了。一个是犹太人中间，一个是外邦人中间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外邦人那一群百姓他们干什么？归荣耀给谁啊？以色列的神。你看到这个话，你就知道是在外邦人。那时候他去治那个迦南妇人，就在这两个山中间，两次的，你可以把它叫做供应山，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快山，就是快餐一样的，对。都可以，对对对，都可以。一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外邦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你一看就晓得了。以后就是犹太人的教会、外邦人的教会，福音传给外邦人。中间是祷告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数一次啊，试探山、教训山、供应山、祷告山，哎呦，四个了。还有变化山，五个了。那还剩两个，哪两个？有一个是橄榄山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大使命山，就是到了约定的山上。就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哎哎，那个大使命的山，对吧？我们都喜欢把它叫做大使命，就是它很大。那个是耶稣最后跟门徒的吩咐吗？你们常常听到牧师讲说，耶稣最后吩咐门徒说，这话对不对啊？
他一直都在做这个事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当然是写在马太福音的最后。可是是不是耶稣升天以前最后的吩咐？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最后？他在哪儿啊？当然董弟兄讲得很对，要看地点儿。加利利，耶稣是不是在加利利升天的？不是。耶稣在哪儿升天的？
橄榄山。
啊，对。让你明白了吧？
现在已经走这么久了才回到主题吗？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吃火锅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你要先知道这个山有它的价值，对不对？这七座山，找一句旧约的话来说好不好？一切的事情用到旧约里面都有预言。这七座山旧约里面有什么话？那你就是赶快去搜七七，就哪一个七跟山很像的？
创造七日，
创造六日，好不好？小心哦，扣分。创造六日，第七日安息。
休息日嘛，是不是？
Labor Day， 放假。哎，七哪一个七？赶快，众姐妹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。
旧约里面，
旧约里面很出名的话了。那个话你不对，这里你查不出来，他们完全没有解释的。
七公七母。
七公七母。
挪亚带进方舟的。
这七座山算是公山，算是母山呢、啊？
七个荒年，七个
三年。七个荒年，哎，这有一点道理。因为这七座山呢，你要是有，那就是丰年；你要是没有了，那就是什么教会的荒年。就是这说得很对，说得很对。教会一定要有这七座山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不要去跟着别人讲教会该有什么，这里讲得很清楚了。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这七座山，还有什么？
必须是旧约里面的。
那当然了。当然是因为旧约的预言的试验，要像马太一样，这事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说。
所以必须要有七，还要有山吗？
不一定要有山。你看他刚才讲的很好啊，丰年、荒年很好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
七个号筒。
七个号筒，那是后头的。
没有
啊。七个号筒以前也有，绕城七次是吧？哎，来了，那句话怎么讲的？
智慧
凿成七根柱子，他建造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房屋，神的教会，对吧？这下胡扯，读圣经有圣经根据了，你就别怕了，好吧？你找到了就可以，因为这种东西没有人可以驳倒你的。可是你跟弟兄姐妹讲，弟兄姐妹会得到帮助，而且他会得到鼓励，他发现说，嘿，我好像不一定要去念很多的参考书啊，我的脑子常用冷水浇一浇，看一看就可以了。那最不容易明白的是哪一座山呢？
橄榄山。
橄榄山。橄榄山的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橄榄山很重要却相当的不明显？橄榄山在福音书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
主再来。
为什么说主再来跟橄榄山有关系呢？
世界的末了。
世界末了为什么跟橄榄山有关系？哦，你说旧约里边他说那个脚踏在橄榄山，山要分成两半，是吧？嗯，我以前认识一个台湾的传道人，他就说教会还没有预备好，基督不能来，因为就是好像身子太小，头太大，下来会把教会压垮。然后他说出来的时候呢，那脚踏在橄榄山，哇，就裂开，然后大家从中间跑，非常的这个怎么讲，字面解经，对吧？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主再来。那你说主真的会脚踏在橄榄山上吗？那橄榄山这个山谷裂开够我们跑的吗？那我们现在要跑到橄榄山就要跑好远。那这个话在新约它的应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啊，我们现在请听到 AI 啊，或者是讲到都会，主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，这话对不对？
白天在耶路撒冷，晚上在耶路撒冷，在门徒往橄榄山，最后十五天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。
主耶稣最后他当然是到耶路撒冷，可是他在最后所有一切的讲论跟一切所记载的事情啊，他应该有三个特征，也是讲到三座山。第一个特征是锡安山，就这个锡安山呢并没有一个实质的出现在福音书里边，对不对？锡安的民啊，锡安的女子啊，锡安的王啊，他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不说耶路撒冷的王呢？他当然不会说橄榄王的。
锡安山是不是就在耶路撒冷？包括
西安，
耶路撒冷到
时候
就没有
了。我主要是要问圣经的根据，那圣经的根据就要找 AI。
在旧约里面，
旧约里面怎么样？
就是西安代表以色列，那个时候犹太人他听到西安这两个字，他会认为是像他们所
的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犹太人会这样认为？
因为他们一直这么几千年下来，他们没有在这个字上面得到一个很。
等一下，有几千年吗？到主耶稣的时候有几千年吗？
一千年。
这时候你就要用 AI 了，你要弄个大一点的荧幕，让那个小手机 AI 一搜你就明白了。西安这个字在历史书里面出现不出现？你一看就知道，就出现了大卫，西安的宝藏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诗篇、先知书。大量出现，他每一次讲到锡安的时候都是预表什么？基督，直接的讲就是基督，因为那是预表大卫回来做王。一定的，锡安这个字一定是在旧约里面留下来给基督来的时候用，而不是给以色列复国做锡安运动。这个东西非常得罪神的，这样喊是非常得罪神的啊，是不准这样用的。因为锡安这个字你看圣经非常清楚，你一搜就看见了。后来书信就告诉我，我们乃是来到什么锡安山，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。所以他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不单是指到基督，还是指到天国。这个叫做锡安的王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当他最后一周到耶路撒冷这块地方的时候，他有两座山，橄榄山，还有一座山是什么？圣殿的山。可是这件圣殿的山呢，在圣经里面不明显，你只知道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，就是他刚才说的他再来的事情。那当他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他是对着什么东西看呢？对着圣殿看。门徒看见的东西跟他看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哦。门徒说，哇，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！哎，那个圣殿谁建的？
所罗门的。
是后来说在重建圣殿以后。
那是重建的圣殿吗？
然后谁把它给扩充了一下？
你们现在那个殿算是扩充还是算改建？
我是另外神职。
你是另建，另建。
另建。
那原来的筷子店怎么办呢？
就留在那儿。
预备要出租。
对。
那这个圣殿跟筷子店比起来，类似之处在哪里呢？
有可比吗？
绝对有可比的嘛。回归的时候不是建了一个圣殿吗？那个圣殿哪儿去了？我们又知道这个殿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是西律王建的，那原来的圣殿哪儿去了呢？
被罗马人撤回来。
AI 一下，
但里面它只是扩建，应该是这样子。
西律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这个西律的文告都还在，跟习近平的文告很像，全国居民同胞们，啊，这是蒋介石的，习近平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说，你知道我这一切多年来的建设都是为了你们 你们现在呢，你们这些犹太人呢，在享受的这个名声啊和你们的财富啊，远远超过从前啊。我做这一切呢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照顾你们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同胞，这个是真的，他的文告还在，这么好的八卦都没人告诉我们。你讲到讲这个没有人睡觉的，连福音朋友都要听的了。他说，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，我需要你们通力合作，这是希律最后的一个最大的工程。现在的你们这个圣殿呢，就是哈该他们回来建的圣殿，太小了。但是这不是你们祖宗的错。希律是非常愿意去讨好犹太人，他自己是以东人嘛。那希律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那几个博士的那句话？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希律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？是，他不是做了犹太人的王？是。他是哪人呢、啊？他就不是生下来做犹太人，你来了几个人，这一句话就扎到他心里面，他可受不了，所以他要想尽办法讨好犹太人。他第一个想的办法呢，就是干什么？
就生病。
不是，那是最后。他第一个想的办法很聪明，娶犹太的公主，娶马加比王朝末代公主最漂亮的 Mariani。因为犹太人你大家知道，他可以靠母系，这样的话希律的孩子就算犹太人，就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了。他生了四个孩子，两个被他杀了。他们小孩子都跟奥古斯都的凯撒的王是一起养的，你知道吧，在罗马受的教育。但是四个儿子被他杀了两个，因为他老认为人家要叛变。最后他那个美丽的 Mariani 也被他杀了，据说就不知道真的了。杀了以后又想他以后怎么办呢？就把碧霞放在一个玻璃罐里面，装满了蜂蜜，把它腌起来，然后他平常睡觉呢就睡在他旁边。他最后一个 project 就是要建圣殿。他这个圣殿怎么建呢？他说我现在要建的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。他就拖了一个很大的场子，与法利赛人的老师傅商量。他说我绝对不会冒犯你们原来的圣殿，所以在他建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回归的圣殿一天都没有修工。你那筷子店盖到后来有没有停工？
没有。
哎呀，就有点厉害哇，犀利的很呐、啊，好厉害啊！一天都没有停工，直到这边新的圣殿已经都建好了，祭司搬进来才把旧的圣殿干什么？拆了。你这样你才真的明白主耶稣说的那句话：你们拆毁这殿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我要把它拆了，你们已经把它拆了，是现在完成式。你们拆毁这殿，刚拆啊，刚拆。然后呢，希律这时候呢，顺便讲一件事情，大家晓不晓得？为什么以色列的大祭司，旧约的大祭司审新约的大祭司，定他为有罪？旧约的大祭司是不是属不神的？是是是是是。然后弥赛亚来说定他有罪，这行吗？不行啊。道统就不见了嘛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要小时候都要背道统。尧舜禹汤为武周公孔子，下一个是谁你知道吗？
蒋公。
中间还有一个国父孙中山，蒋公。哇，儒家道统。
国父的时候是国父，
我们是叫他国父。对对对，好吧。那怎么回事啊？旧约的大祭司怎么会定新约的大祭司有罪？他为什么会不认识基督？这件事情行吗？这是神做错事了吗？哎，你们真不想这些事儿啊？
大祭司是不是就是这个希律他案例
了？希律还需要案例吗？册封就可以了。
册封
就大祭司从什么时候？你这反正已经答案已经出来。大祭司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是亚伦的后人了？你去查这件事情，就直接问 AI， 他就告诉你了。在所谓的马加比革命的时候，就自立为王，自立为大祭司。这个大祭司是可以开标的。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神学教材，以色列人通通把马加比革命当成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好事。胡扯八道，我们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么笨。任何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，他是自立为王，自立为大祭司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大祭司根本就是假的，所以他才会不认识。读福音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耶稣来到对着西安，对着圣殿山，他一定在橄榄山说话。他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多半是责备人的话。 他在橄榄山所说的话了，完全是对着门徒。你看人家每次问耶稣问题，耶稣好像答非所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哪来的。只有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还加上安德烈，他们就悄悄地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来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就开始讲了，这个是橄榄山最重要的一番话。我本来是要跟大家讲这番话的啊，但这番话就吃火锅，你们自己回去读了。那橄榄山还有什么重要？
伯大尼。
伯大尼所在的地方。伯大尼有什么重要呢？
有玛利亚。
有玛利亚，还有什么？
马大玛利亚。
马大玛利亚还有什么？
拉撒路。
还有拉撒路，还有谁啊？
长大麻风的西门。
他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最重要是什么？你看这个，他开馆子的，长大麻风的西门摆的筵席嘛，对吧？林老板。哎呀，你做的事情跟圣经非常合，你居然都不知道。圣殿也像。那这四个人有什么重要？这四个人我在微课也讲过好多遍了，这四个人就是一切教会的样本，真正每一个大小教会都可以效法的，最合乎主心意的。所以你去看四个福音书，它对于橄榄山有种种的技法。他说到了橄榄山，橄榄山就是伯大尼，或者到了橄榄山有两个村子，一个叫做伯法奇，一个是伯大尼。他到了两个村子里面来干什么？
住宿。
还有呢，最重要的事情，你看吧，这样我就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嘛。那这么多好的这个 topic 你们都不做，你们主耶稣的驴子哪里牵出来的？
伯法尼。
要么是伯法尼，要么是伯大尼。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不做白马王子，开一个 Tesla？ No， 他骑的驴是谁呀？谁把衣服铺在他上面？
门徒。
所以门徒又加了一个定义，你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你就知道，门徒是被主医治、跟随主上山、坐在主前听他教训、得到天国的。还有他把自己的衣服铺在驴的背上让主骑。这个驴其实是代表谁呀？代表门徒。但这个时候的门徒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，在旧约里面他怎么说的？这个门徒已经不是人了，已经是驴了，非常的驴。这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？驴
说话。
那个你记得，其他的你没记得，就表示那句话没打到你的心里面。赶快查，你就驴一下就查出来了嘛。 AI 是你读圣经最好的帮手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你要做的题目是什么。
开口讲话很带劲。
大卫逃跑说全是驴子。
扫罗有什么问题？扫罗找驴找不到。现在的教会是什么问题？找驴找不到。很牛，很多人很牛啊，但是教会里面少了驴。为什么教会不能少了驴？因为雅各在预言的时候他说，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，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他安卧在羊圈里。然后底下一句话，要是打到你的心里，你要记得这个话是对你说的。他就低肩背众成为服苦的仆人。明白了吗？
他才两岁都明白。
就是，那他爹明白了没有？神在教会里面要找什么？门徒还不够啊。当门徒把衣服放在驴背上，主耶稣从哪里得了他的驴可以骑着进城啊？从橄榄山。他要这种低肩背重安卧在羊圈，羊圈是教会，但是你一定要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。怎么是门徒啊？哎，有什么我都愿意做，只要是主派的我就愿意做，主要是感动我一定愿意做。这个是不但是门徒还是小门徒。什么是仆人啊？每人做的都是我的，有需要就是我做，我绝对不要人家称赞我，我也绝对不抱怨。我太太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发现，她非常非常的得意啊。仆人是绝对不 complain 的，连抱怨都不抱怨，因为这就是我的事儿，跟你照顾孩子一样，没人做的事就是你的事。这个叫做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。不错啊，大卫连逃他都需要找到驴，但是扫罗一出场就是什么？找驴找不到。扫罗这一辈子他干什么？凡是遇见有勇力的人都收来归他自己。其实扫罗被立王的时候，神感动了大概300个人跟随他，扫罗把他们通通打发回家。他回家干什么？扫罗回家干什么？扫罗做王2年， 从田中赶牛回来，这人厉害啊！纣王以前赶牛，纣王以后呢又赶了两年牛，英雄本色不改啊！我们现在很多人信主是这样的，信主以前是这样，信主以后还是这样，再给他两年呢，他还在赶牛。这不能再讲了，再讲人家的火锅不好吃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了没有？所有的橄榄山连在一起，最重要的事情你要看主耶稣在橄榄山做了什么。主耶稣从橄榄山下来，对着耶路撒冷哀哭，都因为你不认识眷顾你的时候，所以你的家要成为荒场。主耶稣从橄榄山下来，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他就咒诅他。门徒很稀奇，夫子啊，你咒诅的树马上就死掉了。主耶稣就说了，你要是凭着信心呢，你就算对这山说挪去丢在海里，这事也必成就。哎，这个话难解啊。那你回到当时的场景，难不难解啊？他是什么时候咒诅这棵无花果树？大山小山啊， Houston 威口，那每天到威口去住，然后又走回来，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在路上，他就咒诅。这是他早上回城的时候，他说你就是对这山说挪开丢在海里也必成就。这山是什么山？
大山，
耶路撒冷。你这样明白了吗？大家太专业了，你知道一下画什么属灵的意思。你回到当时的场景很简单，主耶稣最后祷告，他被抓一定是在哪里被抓？他虽然被定罪在耶路撒冷，他被抓在哪里被抓？
橄榄山。
你怎么知道他是橄榄山？
橄榄山里面有个克西马尼园。
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有个克西马尼园？
他们吃了这个最后的主餐
以后，
晚餐以后，然后
呢？哦哦哦，等一下，中间啊掉了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。
祷告。
你都太属灵了，唱了诗。
唱了诗了，对。
耶，这唯一是讲到主耶稣唱诗哦。那你剩下的问题要问呢、啊？主耶稣唱的诗是什么诗呢？他那时候马上要受难呢、啊，他会选哪一首诗呢？你查经班查的有多好啊？他唱了诗，就过了吉伦西。往橄榄山去，那太多提示了。橄榄山，你还听不懂？橄榄山代表什么？代表伯大尼，代表玛利亚，代表合神心意，代表耶稣在那个地方住宿。你说耶稣来到加弗斯山，他住哪里？那时候没有 Airbnb， 他住哪里？为什么神的儿子不住圣殿？为什么那个圣殿叫做贼窝？难道只是因为做买卖吗？从开头到结尾，通通都叫做贼窝。是不是你那个教会如果能够吸引主耶稣，我就不要说他主日来了，好不好？天天晚上到你这个教会来，你就做对了。明白了？你把这两个山一分开来，你会在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看见。所以谢谢林弟兄呢啊，我们这个橄榄山是一个很好的 study project。 然后你再看到旧约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在圣殿前的两棵橄榄树，那是有高油的地方，不能再讲了，这讲不完了。
祷告一下结束吧。
不唱诗是吧？
我们实在感谢你主，当你话语在我们面前打开的时候，主真的是感到自己的缺乏，主就请你来帮助我们，主就好像让主的玛利亚一样，真的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主听主你的话语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这一段短短的聚集的时间，主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主你在这个经上所向我们所启示的。
没错。